大家好，我是布鲁斯，很高兴有机会跟各位来分享今天这个主题，在汇丰专案上整合新技术，我们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网站。OK， 先简单自我介绍哈，我叫布鲁斯，那我本身是微软最有价值专家，那很高兴有机会也有机会在那个 Take a Day 跟 MSDN 呢。跟各位分享一些主题哈、哦。那本身也跟一些好朋友，MVP 的好朋友有合著了两本书这样子。好，那在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要先跟各位聊聊这张图哈。请问在场的各位有人看过这张图的，请举手。人数还不多哈、哦，差不多。三分之一啦，那还有蛮多人没看过哈。那这个是微软大概在2012年底开始哈，它开始喊出了一个叫做 OneASP.NET 的一个架构。那这是它的架构图。那为什么在开始谈今天的 Web 4主题之前，要先跟各位谈这张图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早期我们在谈 ASP.NET 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直觉的，当我讲到 ASP.NET 这个词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直觉的说我在谈 Web Form， 我们在谈伺服器控制项这一个网页开发技术，对吧？早期啦，所以你会发现，就市面上很简单，当.NET Framework 它开始升级到 3.5， 市面上所有的书籍都会说我是 ASP.NET 3.5， 对吧？所以我.NET 推到 4.0 的时候，我所有市面上书籍就是 ASP.NET 4.0。好，不过在Visual Studio 2013跟这个 OneASP 的架构开始推行之下，如果你说我写的东西是 ASP.NET 就不太正确了，就不太正确了，因为在.NET OneASP 这样的一个架构下 ，ASP.NET 它变成是一个技术的底层。你会发现说它上面有很多网页开发技术跟服务开发技术，它不再是专指于 Web Form 技术，就是伺服器控制项的技术。所以呢，在开始进入主题之前，我要跟各位说，我们为什么你会发现说我们现在开始会是说我们是开发 Web Form， 我们是开发 MVC， 我们是开发什么 Web API Synchronous， 我们不太会说我是开发 ASP.NET。因为那样讲，如果你在 OneASP 架构就是 Visual Studio 2013之后，你说你是写 ASP.NET 那是不太对，你不太可能说我写 CL 吧，对吧？你会说我写 C Sharp， 我写 VB.NET， 你不会说我写 CL 啊？哇，你是行啊，那给你个摆着，对不对啊？对哈，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我们会比较去做一个证明的动作。我现在要谈的是。Web Form 这一个网页的开发技术，我不是写我们不是谈那个 ASP.NET 好，所以先跟各位来谈这个问题那现在呢是在 2.0， 所以写 ASP.NET 这是没问题的。OK， 请教一下在场的各位还在写 ASP.NET 2.0 的有没有？都没有了，这么好，有一个、两个、三个，写 3.5 的，多一点的，还蛮快的嘛， 4.0， 哦，越来越多了， 4.5， 比 2.0 还多耶，不错不错不错， 1.1 的，还是有人举手啊，看看，传统 ASP 的，我举手、我也是我 maintain 不是在开发了 maintain 的我下面的专案还有那个在 ASP.NET 我们2.0 它面临的一些问题如果你要拿它来开发现在所谓的现代化网站，你会碰到一些瓶颈。好，那今天分享这个主题，主要就是要跟各位说你会碰到什么瓶颈，那么各位你要怎么来解决它。好，透过我们这种 OneASP 架构以后的 Web Form 专案，它可以帮你很容易的去做解决的动作。第一件事情到 我大概，MEC2 是几年出来的？有点忘了。2005年，好，谢谢。MEC2 我接触 MEC2 的时候，那时候都会有一张对照表哈，好，就是 Waveform 嘛，哈 ，MEC 这样子。那里面其实有一大段都在谈这个东西。好，你 Waveform 很依赖它嘛，对不对？好 ，View State 有没有人写 Waveform 不用它的？没有哈，对，你很依赖它。所以呢，你会碰到一些问题，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范例哈。在范例上呢，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grid view。我看一下那个，好，我们可以看到我画面上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grid view， 没了，就这样子。OK， 好，那么呢，我们最经常呢。会看到就这样子，它后端程式码很简单哦。那我只是从我的一个 list， 好，然后呢，我在这边去取得，这边我是用那个 NoSQL 翻译资料库 ，OK， 好 ，NoSQL 翻译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呢，做的事情也蛮简单，我从资料库就把资料拿回来，就这么简单，好，就这么简单。好，那我们把这个专案启动起来。OK， 好，我们就 Green View 很顺利的就启动起来了，分页。好，那在这边呢，各位可以看到哈，因为这个专案呢，我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把所有的资料全部塞在 View State， 然后丢回到前端。好，有没有人这样做？应该没有人敢举手会被 K 了，对不对？可是哈、哦，实际上，你会发现现在还蛮多网站在这样利用 view state。OK， 我们来看看哈、哦，比如说，我要找台湾有哪些。网站是用 ASP.NET 的，好，说我的搜寻字是就 ASP.NET， OK， 好，那我就点第一个，我没作弊了，我就直接点第一个，好，这里的网路稍微慢了点，还在吗？我决定开分享。USDAY 太大，这台湾。好，太好了。
最多推给他。
Okay.
好，这是我刚才就搜寻第一个网站嘛，我就随便点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网站里面呢，我用的那个 Firefox 里面有一个 反正就是 Compute State 的一个套件哈。好，你会发现这个网站里面它塞了蛮多 Use State 的，它、啊、因为它的Unicode 没有处理好，所以我们利用另外一个套件来看。你有没有看到里面塞了满山满谷的什么东西？哦，你有看到它塞了满山满谷的什么？好，这边只是要跟各位说，第一件事情，哦，网络上还有很多很多的网站，它是这样在使用 Use State 的，好，不要太惊讶，就真的这样用，它就把满山满谷的东西都丢到 Use State 去。好，那第二件事情，各位有没有看到我很容易的就把 view state 捞出来，然后解码？好，在很多应该说比较新的这些网页程式开发人员，好，比较没那么资深的，他会觉得哇 ，view state 好好用，又没 cookie 那些缺点 ，cookie 有缺点嘛？哈，它容量很小，只有4K， 好，要想塞什么就塞什么，哇，那前端又跑得很顺，它好像很漂亮这样子，就什么都往里面丢。好，虽然它有帮你做编码，不过这个编码是可解的，好，可解的。好，那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刚才启动的那一个网页，哎，已经不见了。好，再启动一次。好，我有说嘛，好，我是把所有的资讯都已经塞到 View State 里面去了。好，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然后一样的。你会看到说，哎，好像我也塞了好多东西，对吧？好，我们来看，等一下，然后我们来看回应。哦，有没有看到这个 view state 嘛？哈，我塞了几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天哪！太夸张了，你知道吗？好，后面的看得到吗？好，操作限制大小，我塞得到，连 Firefox 都说我看不下去了，我不想看的哈，我实在看不下去的。OK， 所以呢，这样的使用方式是不对的。不过呢，在我们新的这个 Visual Studio 2013的范本里面哈，如果你照我刚才的步骤，然后呢，把这个 View State。一样，我想看看它里面塞了什么东西。因为资料量真的很大，不过它反应蛮快的。你会发现说，我们新的这个 WebFont 的范本里面的 View State 是没办法被解码的。好，在 .NET 4.5 的时候，有更新它的演算法。好，更新它的演算法，所以呢，这个虽然不建议这样用，但是如果你真的这样用，它的资料的编码是没办法被解密的。好啊，各位也不用去找，我已经帮各位找好了，目前市面上没有，好，所以很安全。OK， 好，这是你利用新的这个 WebFont 专案呢，可以得到的第一个好处，你的 view state 是安全的。好，你的 view state 是安全的。好，不过我们还是不建议用它了哈。好，那所以我们来看看正常的处理会是这样子。好，在这边呢，我们是把我们所有的资料塞到 view state 吧，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是不对的。然后呢，这边我们就把我们拿到的资料呢，吐到前端去。好，这里没留着哦 ，sorry。刚才我们大概是176K 左右的资料。好，那我们来看看，如果不使用 view state 的话，我们剩几 K？ 剩 6.6K。好，然后呢，这样的运作是依然正常的。OK， 到这边没问题，这是我们应该正常的处理步骤嘛，对不对？好。但是呢，这里面其实预设的这些 controller 啊，它还是会塞 资料到 view state 里面去。好，它还是预设，它还是会用 view state， 只是没有刚才那么的夸张。我是把整个的集合把它塞进去哈。好，在新的这个 waveform 呢的这个架构哈，它新增了一个属性，叫做呢 enable view state。这个属性呢，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属性很重要哈，它可以让我们把 view state 关掉，让我们的网页不再使用 view state。OK， 好，我们看看加上，哦，这个数字就很漂亮了。OK。刚才大概 6.6K 哈，当我加上 enable view state 等于 false 的时候，我们的网页的大小剩 2.4K， 这就很纯了哦，好，很纯了，几乎是没有 view state 在运作了。好，再来呢，我们比较关心的，当然大小是一个问题嘛，对不对？第二个问题是可不可以正常运作，对吧？好，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你会发现，我只有 2.4K 资料量在运作的时候，跟 6.6K 每一次往返就差几 K 了，那个资料量差非常大哦。好，当你资料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差异就很大。好，当然如果你这个一页一页这样设哈，是比较麻烦一点的。那我们呢，可以把它移到Web Config 去。哦，他不要问我 VNS 要设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哦，因为那个 JSON 我也不知道要设在哪里。我们要到 System Web 下的 Page， 然后呢，这个要小写。好，一下启动。好，这样子等于是我们整个专案都会在没有 View State 的运作模式之下。啊，为什么运作到首页来？好，我再点到 Web Config 去。好，我们再回来我们的本来这一页哈。好，所以呢，第一件事情，没发现这样就很正常的，在没有 View State 的运作下，所以第一件事情我那个不是 Visual Studio 了哈。我第一个目标我把它干掉了 ，OK， 好，我把 view state 从我们的网页里面让它消失不见了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会碰到的问题点，叫 data source control， 有没有人现在写这种伺服器控制项不用 data source control 的 ，SQL data source control，object data source control， 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所以其他人还是会用嘛，对不对？好，所以呢，你 data source control， 你在如果你在网页里面用的 data source control， 你会碰到一些问题哈、哦。不管什么 data source control 都一样哈、哦。好，我们来看你会碰到什么问题。好，如果看画面的话，就是一个 Green View， 好，一个 Data Source， SQL Source Control。好，第一个问题哦，其实很简单，就是它。你使用这些，我用 SQL Source Control 嘛，哈，啊，对，那个 Control， 那你在你的页面里面是不是要藏很多？SQL、TSQL 的语法在里面，对吧？好，再来，你这些 TSQL 的语法，好，你会知道我们网页设计到后来，其实这些语法都会变得蛮复杂的。当你要在这些 Data Source Control 里面去克制这些语法的时候，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嘛，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说，当你想要深入的去做控制的时候。哦，你用这种 data source control 不是那么容易去操作它。再来呢， 下一堂课的 demo 讲师会介绍 MVC 哈。那我们在 MVC 的时候呢，我们导入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关注点分离。好，我不知道在场各位有没有人很多人听过这个观念哦。关注点分离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尽量让每一个城市哈，让它是有它自己的职责。可是你会看到说，我们现在这一个这个页面里面，它其实它运作了两件事。第一个，它要存取资料，它要操作资料，对吧？第二个是我们 Green View， 它做呈现跟互动嘛，对吧？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应该这样来操作哈。我们一般的页面，我们这样来思考，如果用我刚才讲的，我们把它的工作分区分为两块的话，应该说我们上面的 ASP 叉是不是可以很单纯的让它只做呈现的动作？那很单纯的只做呈现的动作。那下面呢是我们的后端程式，那可能就是我们去做所谓的DL 或 VLL 的这些操作。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包一包放在后面来做这样的一个操作？好，所以呢 ，data source control 运作一定没问题了哈。好，这个就不需要再看了。好，这是 data source control 的，这一定没问题。那么呢，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把它做分离的动作。那在新的这种，整个把它打掉哈。那这边也是一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green view。OK， 好，我这边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preview 哈。那在新的这个 Webform 范本呢，它导入了一个新的机制。好，这个机制呢跟 MVC 借来的。好，这个机制称之为 Model Binding。好 ，Model Binding。那 Model Binding 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我的程式在运作的时候，好，它会去执行我后端指定的这一个 function。OK， 所以我们来看哈，你会注意到这边可能有一个你不太熟悉的属性叫做 select method， 这边有一个 select method， 好，那当然我们要 crud 嘛哈，那它就会有 delete method， 好，那它也会有update method， 也会有 insert method，OK， 好，你会发现它就是对应到我们的 crud， 好。那对应到这个 CRUD 之后呢，其实有用 ，OK， 就这样。好，我们来看看后端的程式码它怎么做处理。程式码其实也只有一行，有够精简的。好，那这边呢，其实我在前端这边已经有设定说，当我去呼叫这个 data method 的时候，请去呼叫它。那这一个 data method 它会去做什么事？它只是跟它讲说，我的方法在哪里，你去那里找。就这么简单，好，你就跟他讲说我的方法在哪，我写好的方法嘛，好，在哪里你去找。好，那我的方法在哪里呢？那我这边呢是套用在 MVC 的习惯，好，那我这边利用的那个Entity Framework 6.1， 它有一个 Call First From DB， 好，我都是用最新的哈 From DB 来产生这些Node-Stream资料库的这个 table。好，所以你会发现它产出来都是一个一个 class， 好，没有在以前那些 EDMX。那我这边呢，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个整理，好 ，repository 的整理。那这边呢，你可以去整理，比如说我这边就整理一个 get 的方法，好，那 update 啦、insert 啦、remove 啦，哦 ，remove 就是 delete 嘛，哦。然后呢，你到这边就把，看我们刚才这里，你就跟他把它指过去，说我的方法在这里，在这个 repository 里面，好。好，前端呢，你只要一的在你的 select method、update method， 好，这些 method 去指定好。当我的网页启动之后，OK， 好，因为我这边就没做分页 ，OK， 它全部都传回来了，好，就会很正常的运作。那如果要做分页可以，其实下面那个就是分页了。我用手打比较快。我要排序，我要
page size 十啊。同样这一页 ，OK， 好，你会发现一切都正常。然后呢，我的页面里面的本来的 SQL Data Source 不见了，有没有？我的 ASP 是不是就很干净的？就它而已，没有了。我的程式是不是全部搬到后面去了？好，那我是不是那个叫做什么 reuse？ 好，我 reuse 的那种几率就更高了。好，我不用再被页面里面的 SQL Data Source 就绑住了。好，所以这个很重要 ，Auto Binding。OK。好，那么再看，那么在传统 ASP， Dynamics 2.0 我们还会碰到第三个问题是 Device 的问题。好，那 device 的问题是说，我们传统的网站这个网页，我们是设计给大萤幕用的，对吧？我们设计给 PC、给 MacBook 这种大萤幕用的，那它并不适合各位这种，并不太适合这种浏览，对吧？好，那你在小装置上面你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其实刚才 Eric 已经提到了，在 Visual Studio 2013他开始导入了一个叫做 Bootstrap， 好 Bootstrap， 但是你导入 Bootstrap，对于比如说像我们在 MVC 开发是很容易使用，因为那就存的 HTML 嘛，就开始套嘛，那你在这种GreenView 这种 Controller 你要怎么去套它，你要怎么去套它就有点困难的。那么呢，在新的这个 controller 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套用这种 bootstrap 的，它已经导入 bootstrap 嘛，我们在这种 controller 里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套用这种 bootstrap 的属性，而且 Visual Studio 真的是超人性化的哈。好，这边呢，在新的这些 controller 里面都有这个属性，以前也有了，那透过它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把 bootstrap 这种 framework， 当然你不用不使用 bootstrap 也可以，那我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做，我先把它启动起来，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排版， GreenView 的预设排版，什么都没套的状况下，那么呢我可以在里面开始去套，好，比如说我希望网页，好，假设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个 bootstrap 的网站，好，那我们 GreenView 产生的是什么，是 table 嘛，对不对？ GreenView 到最后产出了 HTML 是 table 嘛，所以呢我就来找 CSS， 然后这边有一个 table， 好，你会发现这边就很多 class 有没有，好，那我就好，不要用 copy paste 了哈。我们 Visual Studio 已经聪明到说，知道你要打一个 table 了。好，因为它已经导入 bootstrap 嘛，我刚才有讲，我这边就下一个 table 指定它，然后呢，两页对照一下，有没有看到？好，再来呢，我当然也可以去做其他的套用哈。假设我希望hover 好了，这个效果比较明显，有没有看到那个灰灰的会跟着我跑了？好，可能各位不要看不太清楚，有没有看到那个是灰灰的？好，我没有时间改 CSS， take a day 我再把它改掉。好，反正这边会有一个灰色，我们不是有灰色那个反灰的那个哈，投影机的关系哈。好，再来，假设我现在要让这一个 GreenView 可以在我们小装置浏览，有什么办法？
有个关键字 R 开头的 RWD 嘛，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红的字叫 RWD 嘛，自适应
响应式网站，
自适应式网站，我也不知道，好，那个翻译都蛮怪的。好，有没有人在场？有没有人会写 table 的自适应网啊？自适应的 table， 举个手。没有嘛？因为我们要让他往那个 table 在小萤幕是不是自己说？你懂我意思吗？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让他很顺利的在小萤幕上可以看到？好，我不会写，好，不是 Twitter 会帮我写。好啊，那文件你可以去查官网哈。那它的套用法是在最外层这里 ，class 一样 table， 好，这里关键字有点那个，好，我先套上去好了。UAB， 好，它的 class 就是这样子，好 ，response，OK，、okay, 你就把它套上去，然后。我的 Green View 就很好玩的，这是我，好，因为我注意看啊，因为我的抬头的字比较大，好，你注意看这个字跟那个跑的效果，好，如果你排中文那个就会比较，哦，它自己缩放哦，你注意看哦，它那个你这个 table 它是会自己缩放的 ，OK。好，所以呢，可以适时的去导入，类似 Bootstrap 这种framework 哦，可以帮忙我们去解决一些device 上的问题，当然不是全面的，好，当然不是全面，只是让我们比较有一个方向性可以去做处理，好，可以让我们比较有方向性去做处理。好，再来呢，也是。前端网页的问题哈，在我们开始要让前端网页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多那种越来越美丽的画面了哈，那你就会开始导入越来越多的这种前端的 framework jQuery 有没有现在的前端网页不 include 的？也没有嘛哈，像那个 Rudy 老师就是特别交代说，一定 AngularJS 一定要导入嘛。好，好，那你就会导入很多 jQuery UI 哈、哦、，require JS 啊，或 Angular JS 啊，一堆 JS， 好、哦，不管是 CSS 或者JS 哈、哦，那你会发现说你前端的页面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呢，越来越大呢，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就会像这个页面这样子。哦，我为了载入 jQuery UI， 我要载入这一堆东西。好，我为了要载入 jQuery UI， 我要载入这一堆东西。那我可能页面上有一些效果，好，我要去载入 jQuery UI monetize， 因为我要去测试那个相容性嘛，哈、哦。好 ，Bootstrap Angular JS knock out， 你就会载入这样一堆。好，然后呢？其实你页面启动起来，因为我没做东西呢，页面启动起来其实是不会有问题的。问题在这里 ，OK， 你这边总共花了26个请求，对吧？哦，你光我的页面都还没开始做，我就要花26个请求 ，OK， 那我载入了 1.7 枚的资料，好，26个请求 1.7 枚，我们记下来。好，那么。其实也没什么，那当然我们网站在做到最后开始做一些测试嘛，对不对？好，那这边呢有一套测试网页的分数的工具啦，叫做 YSLOW， 那这是在 Chrome 或者 Firefox 它都可以找到它，好，你可以把它装起来。好，装起来呢你会发现说，当我开始测试我这个页面的时候呢，FF 应该是不及格吧，对不对？好， F 不及格，他会说你的网页那个请求太多了，对吧 ？F 不及格。好，然后当然我们来改进它。那这边呢，我这边的这个开发团队又跟下一堂课的那个开发团队说，
你们那里呢有个机制很好，我想把它借来用。好，那这个机制哈、哦、叫做 bundling。好，中文翻译成打包跟压缩。好，也有人讲打包跟最佳化。打包跟最佳化的做法很简单，你到那个 Star 啊 ，App Star 里面哈、哦，去找那个 Bundle Config 里面，你去设条件。像我这边设条件就是 script bundle， 就是 JS 的那个bundle 的条件。然后呢，你把你要 bundle 成一包，它会帮你打包成一个档案。他会帮你把这些 JS 打包成一个档案。我本来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条嘛，对不对？好，当你使用它以后，他会帮你打包成一个档案。好，但是比较特别是在 WebFont 这边呢，他把 JS 跟那个 CSS 是分开设定的。那 CSS 呢，必须在根目录下的 bundle.config 里面去做设定。设定方法大同小异啦，就是你要那种打包的这个 CSS， 你就把它一条一条设上去。好，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页面。好，然后当然我们就把原本的注解掉。好，那这边设定方法很简单。如果你要引用 script， 你就用 style.random。好，那如果是 这是 CSS 啦，哈，所以是 style。那如果是那个 JS 的话，你就用 script.random， 然后把你的刚才那个设好的条件引用进来。然后我们一样再重跑一下。OK， 我们先看一下页面。OK， 我们刚才是不是有26条请求，对吧？那现在只有3个请求，由26降到3。然后呢，我们刚才请求的大小是 1.7MB， 好、哦，现在呢已经被打包跟压缩变成243K， 好、哦，你会发现差异很大，有没有？好、哦，那它只有一个档案，你会发现它只有一个档案，好、哦、，CSS 的。JS 的，好，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分数如何。好，你的网页马上从放牛班变成资优班，从 F 直接跳 A 了啊，还不是一个一个跳，那是直接跳哦，满分 A。OK， 好，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很有效的去处理这种前端的这些框架越来越肥大的问题。好，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就可以很有效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好，好，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跟各位谈到一个叫 Ugly URL 哦，在我们 WebFont 传统 WebFont 哈、哦，各位都会碰到，不是碰到，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哈、哦，我们的实际的档案就是我们的 URL 的路径。对吧？好、哦，我是那个放在根目录的 default 点 sp， 所以我根目录的你那个后面就是 slash default 点 sp 嘛，对不对？我放在什么目录下面，那对应的就是什么目录嘛，对不对？好，那其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会碰到问题是我们这种传统的 webform， 好、哦，它蛮依赖 query string 的，好、哦、下参数啊，对吧？好。那下参数呢，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哦。当你的参数越下越多，然后如果你没有防备好，那你就很容易被 injection 攻击，对吧？好，我就可以哎、欸，有参数哎，这边好像还不错，还蛮好玩的，我下下看，哦，踹踹看，一改成二，二改成三，三改成五，哦，不然就是开始下那个 script high， 哎、欸，有没有反应嘛？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哈、哦。那再来，其实它还有第三个问题哦，是这种我们传统的 URL 没办法去做所谓的 RESTful
的这样的应用。好，你会发现最近几年，从我大概2012年底吧，开始谈那个 Web API。好，如果在场有人不了解什么是 RESTful， 麻烦上那个 MVA， 好 ，MVA 对，刚才我们有推广一个 MVA 嘛，免费的线上教学。好，那在去年应该2012底吧，我有录一场 Web API 的，好，那这边我就没办法详细做解释。好 ，RESTful，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 RESTful， 最简单的方式的，再简单我也没办法了。好，我们刚才不是有一个那个产品页面吗？好，假设我产品页面是这样子，对吧？好。那以前的话，我可能是产品页面是后面点 SP 叉嘛。好、啊、我要做编辑要怎么办？可能是这样子，或者是那个，好、啊，这里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好、啊、EDIP。好，我要做编辑嘛，我最少要下一个参数 ID 等于一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才知道我要编辑哪一笔嘛，哈。那如果你是变成 RESTful 的话，你会变成这样子。注意后面这一串哦。好，你会发现你的网址开始 slash 一直 slash 下去。好，好。那么呢，我们来看看。好，这边呢，WaveFont 这边呢，这个团队呢，又跑去跟下一堂课的讲师 talk 了，然后呢，跟他借了一个机制叫 routing 机制哈、哦。那不过在 WaveFont 里面，它不叫 routing 哦，它叫做 friendly URL。那你在那个 Visual Studio 2013的专案里面，预设就全部都会引用它，哦 ，friendly URL， friendly 的那个 URL。好，那其实各位已经看很多了哦。为什么说看很多？你所有的这个预设的专案范本启动起来，这个好了，我看到首页了。等一下，我点回来。各位，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话，我从一开始讲课到现在哈，我所有的后面是没有点 ASP 叉的，有没有看到？好，那如果你用那个 scaffolding 的工具去产的话，它所有的 CRUD 后面也不会有 ASP 叉，它全部都会变成那种 slash EDID slash one 的那种方式，在呼叫你的那种应用程式。OK， 好，不过这个因为预设的启用，我不多做解释哈。你引入了这个 friendly URL 以后，其实还有一个重点，重点是你可以取得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什么好用的功能，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是我的页面嘛，那你来看看我的专案档里面，这个五，好，我这边把它拉大一点。好，你会发现我专案档里面现在有两只 SP 叉的程式，好，上面是我刚才的主画面的那一只，下面这一只呢是一只叫同样的档名，但是它后面多了一个点 mobile， 那个单字我没办法再放大，点 mobile， 这样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我的 friendly 的这一个 URL， 当它在运作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帮你去做侦测，侦测你的来源，如果是行动装置的话，它会自动帮你用下面的那一支程式来做回应，点 mobile 的那一个。好，所以呢，我现在已经有主页了，主页是这样，长这样子。OK， 好，那我们来启动一个。当然，我们要启动，我们是
微软的爱好者嘛，所以我们一定要用。OK，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啊，模拟器里面的是我只改了一个单字啊，哈，这边有一个 mobile， 有没有看到？我的主页面呢是一个正常的。好，你如果是从行动装置来的，它会自动帮你去做回应。下面这一支，好，那这样子的好处是说，以前我们如果你们家有那种很苦命的美工哈，美工哎。要讲美工吗？不对，哦，设计师 ，sorry， 设计师哈，你们家有那种很苦命设计师，必须在一个网页里面去处理来自 desktop 的这种传统浏览器的，跟那种mobile 浏览器的，好，他会做得很辛苦，因为他要在一个页面里面把它全部处理完嘛，哈，所以他写 RWD 就会写到都是火嘛，对不对？好啊，但是这种方式就很方便，你就把它切开，对不对？我传统浏览器的，你就到上面那个去设计。我 mobile 浏览器的，你就到下面那里去做设计，好，它就分开了。那我的那个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他就会很轻松，好，会轻松许多啦。我不用在一个页面里面，我把所有的问题都出去了，我可以这个也是类似那种关注点分离的概念。好，我可以在这里，我可以来自一般浏览器的，我就关注到这一个好，那来自那个 mobile 的，我就关注在这里。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做这种的区隔，好，很方便这样做这样的区隔。OK， 好，所以 Friendly 可以很快的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是 HTML 的这个 standard 哈 ，XHTML 的 standard， 因为 ASP.X 它是。以前讲的 ASP.NET 啦，在场有没有人了解什么是 XHTML 规范的？我相信应该没什么人了解啦，对啊 ，HTML 规范有没有人了解？举个手一下。
也没人
敢举手。哦，真的，那个也很难。好，所以呢，你会发现说，我们传统这种 controller 的这种就是我们传统的汇缝了，它是以 XHTML 在做设计的，好，不过呢，在新的这个 WebFont 呢，它也已经针对 HTML5 做了一些开发上的调整哦。我们来看一下，好，我这边呢有一个页面，在新的这个 WebFont 里面呢，它新增加了一个属性，叫test bus more， 好，但只是 test bus 专用，我们来看它的属性的列表。看到 F5 了。放大一点。好，你看它这边 test bus more。好，那 test bus more 里面呢，你会发现这些属性哈，都是 HTML 的属性，好 ，color 啊，好 ，Facebook 啊 ，date 啊，好 ，email 啊，好，这些属性呢，你都可以直接的使用哈，不会有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它，你使用了这些属性以后的效果。这里我就先来看看 IE， 好，看完了。好，来看看 Firebus 哈，你会看到这边会有很自然的一个效果。好，这我都没有写 code， OK， 好，这边可以去做数字的选择，有没有？好。然后 range， 好，然后 run 最好， OK， 我没有去外挂什么 jQuery 什么 jQuery UI 去呼叫这个。OK， 好。年月日应该都是呼叫同一个，不过他会自己去判定哈。你说我选择，他会判定说现在是第几周，他会去取回他应该要有的值。OK， 好，所以呢 ，HTML5 可以正常的应用哈。当然，比如说你如果要更进阶一点的应用，可以这样用哈。这个是放给九一听的。好，我放 MP3 没有问题。以前你还要去写啊，去找一些什么，那是 Flash 的外挂吧，对不对？好，你要去找一些 Flash 的外挂或什么外挂，你才能让这些。档案可以在页面上去启动，好，那当然如果有影一定要有音嘛，对不对？还有音一定要有影嘛，对不对？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了。好好，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主流的浏览器，好，在这些影音档案上的应用上，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好，我只是这样子 include， 它就可以很顺利的去跑去 run 了。OK， 好，甚至啊，如果你要这边有一个操纵 device 的啦，哈。你要去操作 device 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位置不太小，耶，好。好，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在这种 WebFont 的开发环境下，好，你也可以去很顺利的去套用 HTML5 的这些新技术，所以不再是问题。好，所以以上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在我们新的这种 WebFont 的专案里面，你可以去关闭 View State， 好，不要再去使用它了。好，可以，新的这些 controller， 好，新的这些 controller 基本上都可以不依赖 View State 去运作，好，都可以不依赖 View State 去运作，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你可以开始跟那种 data source control 开始脱离关系，好，这边你就可以开始导入类似这种Final Binding 的机制。好，那在设计方面呢，针对这些 device， 我们可以开始尝试的去使用Bootstrap 3。好，那在你在大量使用这些前端 framework 的时候，好，不要忘记这个 Bundling Minify 的这个好用的功能，好，可以帮你从放牛班直接变成自由身这样子。好，那 Friendly 好，可以让我们的网址开始趋向于 RESTful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好，一个 style RESTful 的这样一个 style。然后呢，额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帮我们去做 mobile device 的 detector。那最后放心的去使用那个 HTML5 哈，当然，如果还有什么差什么 P 的就不要理他了，好不好？好，以上就是我的简单的一些分享，谢谢各位。